第22集，狂欢节，蟹肉季。在我迄今为止认识的女人中，她是最丑的一位。这样讲似乎不太公平，比她容貌丑陋的女人实际上一定还有很多。可若说她是和我人生的关系大体亲密，并在我记忆的土壤里扎下根的女人中最丑的一位，恐怕没错。当然，如果不用丑这个词，而是委婉地用不漂亮来形容，肯定能让读者，特别是女性读者，更自然地接受。但即使如此，我依然执意选择了丑这个直截了当，甚至有些粗暴的词。因为这个词更贴近他这个人的本质。暂且用 F 来称呼他吧。在文章里披露人家的真实姓名，从各种角度来说都不合适。顺带一提，他的本名和 F 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也许 F 会在某个地方读到这篇文字，尽管他常说除了在世的女作家，她对其他人写的东西基本上毫无兴趣。但在某种机缘巧合下，注意到我这篇文章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一旦读了，她会毫无疑问发现，我在此讲的是她本人的故事。不过，就算我写下，在我迄今为止认识的女人中，她是最丑的一位，想必 F 也不会介意。说不定他还会觉得很有意思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他比身边其他人都清楚自己的容貌并不出众，或者该说是丑陋，并反而以自己的理解方式接纳并享受着这一事实。我想，在这个世上，这样的例子一定非常罕见。自觉容貌丑陋的丑女数量本就不多，坦率地接受这一事实，还能从中找到些许愉悦感的女人，就算不是根本没有，恐怕也极为稀少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是的，我想她实在是个不一般的人。这种不一般不只吸引了我，还将相当多的其他人吸引到她身边。就像磁铁会吸引形状各异、有用或无用的铁屑一样。谈论丑陋的同时，也是在谈论美丽。我私下认识几位漂亮的女人，任谁都会承认她们是漂亮的，都会盯着她们发呆。可在我眼中，这些漂亮的女人，至少其中的大多数，似乎都不曾放下自己的漂亮。无条件地享受人生，这让我觉得十分不可思议。生得漂亮的女人们总会吸引男人们的关注，吸引同性羡慕的目光，往往恃宠而骄。她们多半会收到不少价格昂贵的礼物，也从不缺男人交往。可是，为何她们看上去一点也不幸福，有时甚至还让人觉得忧愁呢？据观察，我认识的漂亮女人中，似乎有不少人对自己生得不美的部分。人类的肉身必然有某些地方是这样的，心存不满或焦虑，整颗心被这份不满或焦虑恒久的折磨。而无论那是多微小的缺点，多不值一提的瑕疵，他们仍旧时常在意，或说是介怀于此。比如大脚趾生得太大，脚趾盖还卷成奇妙的形状，或者左右两边的乳头大小不同，等等。我认识的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坚信自己耳垂过长，因此永远蓄着长发来遮掩。尽管耳垂的长短之类，在我看来实在是无所谓的。仅有一次，她给我看了她的耳垂，但我怎么看都觉得是再正常不过的大小。也许所谓的耳垂长短， 不过是指代其他某些事物的暗语罢了。与之相比，能相对享受自己的不漂亮，或者说丑陋的女人，岂不反而是幸福的吗？再漂亮的女人也有丑陋的地方，同样，再丑陋的女人也多少会有漂亮之处，而她们和漂亮的女人不同，仿佛可以毫无顾忌地享受自己的漂亮。这里面没有暗示，也没有比喻。也许我的想法平淡无奇，但我们生活的世界往往会由一个看法而彻底改变。仅仅因为光照的角度不同，阴就可能转阳，阳也可能转阴，正的会变成负的，负的会变成正的。这类现象究竟是构成世界的本质之一，还是仅限于视觉上的错位？下这种判断实在超出我的能力范围。可无论如何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 F 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光影魔术师。我是在某个朋友的介绍下认识 F 的，那时我刚过50，他大概比我小10岁，不过年龄对他来说并不怎么重要，因为他的容貌凌驾于除此以外几乎全部的个人特征之上。年龄、身高、乳房的形状和大小，在他的不漂亮等于丑陋面前几乎无足轻重。大脚指甲的弯曲形状、耳垂的长度之类，则根本连人们视线的一角都占据不了。那次见面是在三得利音乐厅，一场音乐会的休息时间，我在大厅偶然遇到一位男性友人，他正和 F 一起喝红酒。那个夜晚的主要演出曲目是马勒的交响曲，第几号我忘记了。节目单的前半部分是普罗科菲耶夫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我的朋友将 F 介绍给我，我们三个举起红酒杯，聊了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。原来他们也是在这里偶然遇见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三人都是独自来听音乐会的。独自去听音乐会的人之间，往往会萌生出同类相吸的感情。和 F 初次见面，我的心里涌现的第一个念头自然是，这女人真丑啊。但见她笑容可掬，一脸坦荡，我又为这个想法暗自羞耻，说不清是为什么。总之，谈笑片刻后，我已彻底习惯了她容貌的丑陋，并且觉得容貌之类的完全没什么影响。他擅长表达，让人听着舒服，谈资信手拈来，脑子转得飞快，音乐品味似乎也不错。铃声响起，宣告休息时间结束。和他分别后，我想，如果他长相漂亮，或者说只要容貌再像样一些，肯定能成为魅力十足的女人。但后来我便幡然醒悟，这样的想法实在肤浅，因为他强烈的个性，或者是该称之为吸引力的东西，正是因其不一般的容貌才能得到有效发挥。也就是说， F 周身散发的洒脱和其丑陋容貌之间的巨大落差，成就了他独特的生机，而他能够有意识地调节并驱使这份力量。具体描写她的脸究竟有多不漂亮，等于丑陋，实在是太难的功课。之所以这样说，首先是因为无论穷尽多少词语去精细的描绘，都不可能将她相貌的特殊性原原本本地传达给读者。唯一能清清楚楚下结论的，是她的五官构成中看不到一丝功能不完备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根本不存在类似这里有点奇怪，那里要是摆正也许会好些的问题。其实每一个部件都没有什么缺陷，可一旦将这些部件合而为一，毋庸置疑的生机勃勃的综合性的丑陋便油然而生。